十二节，先读这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是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是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首先我们要看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那先要把世界我们要弄清楚啊。我们邀请大家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三十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主耶稣刚刚说他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说明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主耶稣说他在主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所以整个的世界是受撒旦控制的。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世界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世界，我们说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有海有陆地的，这个叫做世界，有七大洲好不好，有多少海洋，有太平洋，有大西洋啊，这些陆地，有亚洲、非洲、欧洲，我们说的世界是这一个我们的理解。但是圣经里说的世界不是指着这个来讲，它原文是一个系统，在圣经里说的世界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王是撒旦，那是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我们是活在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四节，我们要读到读一点，我们要读到十八节，十四节读到十八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这几节圣经如果我们要按照原文读准确一点，是应该这样读的。十四节，我已将你的话，那个道字原文是主的话，英文应该把它翻成 word， 族的话，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世界有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了，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世界里面，但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世界的王是撒旦，就是那个恶者，他在主的里面是毫无所有。今天这个世界的王应该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也是毫无所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要好好读读这个圣经。那么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让撒旦在你里面控制了你，让这个世界的王来控制你，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十六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他和世界分别出来。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摸不着他，好不好？摸不着他。而今天世界上很多东西也不应该摸着我们，也不应该摸着我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这个道原文是话，主的话是真理。今天只有主的话能够使我们每个基督徒成为圣洁。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这个世上应该还是翻成世界，原文就是世界。你怎样差我到世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界，那个世上原文就是世界。那么今天主耶稣是差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请你记得啊，是主差我们来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像主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我们不属于他。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要用主的话来使我们成圣，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真理，一定要按照真理神的话来做。这里就是把世界向我们显开打开。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请你记得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不等于说你不要吃饭，不等于说你不要工作，不等于说你不上学，还要上学，你还要穿衣服，那么你还得立法。有的基督徒来聚会就是戴着帽子，为什么？因为青年人，有的青年人他的头发很特别，好不好啊？因为那个头发的形状很特别，所以就把帽子盖在头上。因为很多的头发的形状是世界的形状，很多指甲的形状也是世界的形状，好不好？专门修指甲，指甲上还要画一朵花，或者画很多东西了，好不好？啊，这一个就是属不属世界，我们不属于世界，世界的东西不能控制我们，我们要用主的话使我们成圣。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请你注意好不好？ 为什么说他是世界的光？因为整个的世界是撒旦控制，都是黑暗的。你仔细去想一想，都是黑暗的。但是他要成为光，主是世界的光。不但主是世界的光，主耶稣说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世上的光。你看，我们来读一读圣经，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啊，我们要读到十六节，十四节读到十六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了，主耶稣不只说他是世界的光，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世界的光。为什么我们每个基督徒会是世界的光呢？好，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这个这里面的太初有道，那个道字原文都不是道，原文是话，要把它全部读成话。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里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是在主耶稣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你信主耶稣那一天，你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赐给你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原文不是世人，原文是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那就是神的生命。感谢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你信主耶稣的那一刻，主耶稣就把神的生命赐给你了。你有了主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什么？就是光，就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也说得很清楚。我们也可以把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读一读，二十七节要读到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读到二十八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好了，这两节圣经有一句话翻译的不准确，应该是这样读的。二十七节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那个就是神的生命了。下面一句话，他们永不灭亡，永不灭亡，他们永不灭亡，这个翻译的不准确，原文是他们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 永远的灭亡是什么？硫磺火湖。既然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会下硫磺火湖，因为你里面有什么？有神的生命。你有了神的生命，又把你放到硫磺火湖去，那不是矛盾的吗？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会下硫磺火湖，没有的。所以他们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原文是不会进入到永远的灭亡，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了。硫磺火湖里面的都是没有神生命的，没有神生命。因此今天我们就看见神的生命就是光，就是世界的光。这个生命我们从哪里来？是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认识他们，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这是主应许我们的。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生命。你有了神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的光，你就有了光。因此我们今天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弟兄姊妹，请我们你千万不要忘记，你就是光。如果你家里的人还没有信主，你信了主了，请你千万不要忘记，你就是家里的光，你就要照亮那些黑暗的东西。今天你在学校上学，同学都不信主耶稣，学校里都是黑暗的。那么学校黑不黑暗呢？那么我们现在就听到有的家长就说很害怕，好不好？马上这些同性恋的东西就要出来，甚至有的厕所不分男女。你说我今天愿意是男的，你就进男厕所；明天我说我愿意是女的，我明天就进女厕所，那怎么办？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就很着急，就说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你就教你的儿女，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把主的话告诉他们，好不好？我们一定按照主的话去做，因为主的话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基督徒都是光。你在家里你是光，不能随便发脾气，不能随便说谎话，你是光。你在工作上你是光，最近听见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他是医生，在中国大陆他是医生。他们在这个时代，医生的工资不高，但是医生在工作上得的利润早就超过他工资好多个倍，好不好？他就说了，医生要开处方，处方你上面的药越开得多，给你的报酬就越多。所以医生给别人开处方的时候，不该给你输液的要专门给你开一个输液，好不好？输液的药还多开一点，为什么？报酬就高。处方本来说你吃一个药就可以的，你就开个四五个药给他，结果也许今天你一张处方那就上几上百块，上 一两百块，十一个别人一两百，十个别人多少了，好不好？就是一两千了。 一两千你中间你得到多少回扣，那自己知道。他说他80%的钱，每个月的工资80%都是回扣来的，不是工资。他是基督徒啊，他现在做了基督徒，那我怎么办？你是光啊，你是光，你能不能够再开这种处方啊？他说我开不下去了，不能开了。这个就叫光，好不好？所以在医院里面它就是一个光。 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是光。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是光？才经讲了，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也可以读一读。请我们来读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到四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这个世上原文就是世界。我们因为第三节是说到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所以第四节就讲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怎么样就有份了。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因此我们就要成为世界的光，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我们就会脱离从世界来的败坏，你自己能够分辨。这句话我不能说，这件事我不能做，他们可以做我不能做。也许我要牺牲很大的利益，好吧，但是我还不能做。这个就要生命的光来照亮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你千万要看见我们是世上的光，你要分辨出来这世界上是撒旦的掌权，是黑暗的，因此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黑暗的东西我们要用光来把它照亮。所以我们基督徒，主耶稣说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要有好行为。那么我们除了有生命，神的生命以外，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都很会背了，就是那里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并且要教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今天我们有生命，那就有神的性情，同时圣灵一定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我们今天听不听圣灵的，听不听，那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要向主说清楚。所以罗马书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怎么样，要向主说明。因此基督徒会有两种的结局，一种的基督徒是光，世界的东西摸不着他，他在世界里 黑暗里面他一直是光在那里照耀。所以当他见主面的时候，他的好行为要得到主的称赞，他要和主一同做王1000年。那么还有一种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不顺服圣灵，没有好行为，就活在黑暗的里面，没有光照出来。那么到那个时候主来了，那就不能够和主一同作王1000年。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处理我们，按照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按照加拉太书第5章，那是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来读读加拉太书第5章，第16节，我们要读到17节，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17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圣灵和肉体，那个情欲应该翻译成肉体，和肉体在相争，因为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肉体，还有一个罪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愿意顺服圣灵，那就不顺从你的肉体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是光，还得要顺从圣灵而行，然后我们才会有好行为。所以圣经里主耶稣一直在那里讲，他来了要按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我们来读读启示录22章最后一章，啊，请我们来读我们先读第7节，先读第7节，读完以后我们来读第12节。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行为很重要。所以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第5章，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好行为要照在人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很多的变化，那么最近我们就 看见这个武汉的影响，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对武汉的这些影响，你看你去，如果你有手机那个 YouTube 上面太多了东西，好不好？有的弟兄就告诉我太混乱了，但是我听谁的，好不好？那只有一个，听谁的？听主的，好不好？听主的啊，因此啊，听主的就是一个，我里面有神的生命，那就是光，好不好？我这个光还要照在人前，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圣灵的指教我还在顺从，那我就还会有好的行为在人的面前。当然基督徒不能够违反自然规律，弟兄姊妹啊，这个自然规律是很重要，因为自然规律都是神安排的。比方拿戴口罩这一件事情来讲，弟兄姊妹，我一直戴口罩，因为我是学医的啊，没有这场这个这次没有这些情况，我也在戴口罩。为什么我经常戴口罩呢？因为我坐公车，我不会开车，我坐公车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就有人要咳嗽，就有人打喷嚏，他也不捂鼻子，也不，那么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戴这个口罩呢可以保护自己。我还经常戴一双手套，好不好？这个手套呢就是在外面买的，就在这个$1就可以买，1块多钱就买两双，啊，大概1块5毛钱就买4个手套，两双，可以戴很久。那个手套有什么用处呢？因为我是学医，所以你去坐公车的时候，拉那个扶手，那个扶手上有的人也许有鼻涕在上面，很多东西在上面，我戴个手套我就保护自己了，啊，因为我学医嘛，啊，没有别的。啊，不是别的，这是不违反自然规律，啊，所以我就戴个手套。那么关于我的手套、我的口罩，要清洁，要清洁，还要消毒的，好不好？弟兄姊妹，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我是学医嘛，消毒的这件事情，我像我家里，啊，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儿子回来。包括我自己，我用过的这个筷子、这个碗、这个调羹啊，少啊，我大概最少一个月我要煮一次，就是用一个锅把水烧开，把筷子拿进去煮，煮1-2分钟，因为那个温度很高，就把细菌也杀死了 ，virus 也把它杀死了。好不好？调羹，连洗碗的那个布，平常我们不是洗碗用布吗？那个布也要煮，把碗这些煮好了以后，然后我有一个夹子，就把这个筷子夹出来，好不好？碗夹出来，然后把这些毛巾、洗碗的东西又拿进去煮，也要等它煮开了再拿出来。那个擦桌子的布最后是煮，也要煮。那我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是学医嘛，啊，这个自然规律不违反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煮的结果，就把你周围的细菌也杀了，哦，病毒也杀了，那就是这样。那我的口罩也要煮啊，每一次我用完了以后，我在锅里面烧开水，把口罩先煮了，再拿出来用肥皂洗。手套怎么办？也是先煮后用肥皂来洗，因为你先拿肥皂洗，那个上面就有很多脏的东西了，先煮了以后就把那些细菌都杀完了，好不好？好啊，这次因为我学医嘛，我就有这个常识。那么这个常识呢，应该是自然规律，不违反这个自然规律。所以我很少到餐厅去吃东西，为什么？餐厅吃东西 我觉得他洗的筷子这些东西不一定干净，所以有的时候就用开水要烫一烫，有的时候我也带一瓶酒精棉球去，好不好？把它擦一下。好，这个就是不违，基督徒一定不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因为自然规律是神定的，啊，我们不违反它。啊，这是我平常我就是这样做，啊，就是这样做，也不是这一次有病了我才来了我们才做。所以如果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一个违反，不违反自然规律，基督徒不应该违反自然规律。你说天气冷了，你说我一定要穿短袖短裤不穿长袖长裤，那你就违反自然规律了。好，所以因此这一个是我们基督徒不违反自然规律是对的。你看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你看利未记里面他们有死了的东西掉在锅里面，怎么样，那个锅都要好生煮，好不好？甚至有的还要把它打碎不能再用了，这圣经里都讲嘛，这是不违反这个自然规律的，好不好？但是有的人他信心软弱，对于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要包容他，好不好？信心软弱的我们要包容他。那每个人的信心软弱是不同的，个人的情况不同啊，我们为他祷告。比方说他现在不能来聚会，因为他咳嗽了，有的人说他咳嗽还没有好，他不能来聚会，那么我们就为他祷告，不要勉强，好不好？你千万不要说，他说不能来聚会，你说那你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不可停止聚会，不要拿这个去说他，好不好？因为他信心软弱，你要接纳他。他说我咳嗽没有好，我怕传染别人，好，你就为他祷告，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一定相信一件事情，主耶稣是掌管万有。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有一句话，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怎么样托住万有。你有这个信心吗？好，感谢主，我们一定有这个信心，因为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主的手里。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先祷告，包括我们来聚会也要祷告，也为弟兄姊妹祷告。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我就有神的性情，所以我就是世上的光，好不好？我就和别人不同了，我应该让这个光照在人前。在家里你是光，在工作上你是光，在同学中间你也是光，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明白主耶稣对我们讲，第一个他是世上的光啊，第二个他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为什么我们是光？感谢主，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好，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好，我想今天我的感动就是要把这几节圣经，就是一个是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这是主说的，然后主耶稣又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好行为要照在人前，就是光要照在人前。为什么会有我们是光？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就是我们都有神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就是光，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光。因着我们是光，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能够和睦相处啊。今天菲菲弟兄给我们选了一首诗歌，就是弟兄要和睦相处。为什么？我们都是光， 在我们中间不应该有黑暗的东西啊，不应该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于自然规律我们不违反，不违反自然规律。还有一个对信心软弱的我们要包容，好吧，要包容。好，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需要问的或者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好，
就刚刚你讲到那个罗马书就十四章就是说第十节吧，他就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对，
我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就说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所行的受报，这个基督台前跟神台前是一样的。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读读这两处圣经。第一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哥林多后书
不是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我们要读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这里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不可以论断人。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人，好不好？那么这里就说我们要站在神的台前。那么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站在神的台前？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灵，神是灵，好不好？将来审判我们的是主耶稣，审判我们是主耶稣审判我们。所以刚刚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因为约翰福音主耶稣说，神不父不审判什么人，把审判的事都交给谁了？交给主了，好不好？但是神审判不审判我们，站在神主的台前就是站在神的台前，好不好？因为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记得这句话吧，这是约翰福音主耶稣讲，父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到半空做什么？要接受主的审判，好吧？那神审不审判我们？神是在主耶稣的里面，主也在神的里面，他们不分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站在主的台前就是站在神的台前，好不好？好，请讲。
想请教您的就是，那主不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真的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一切污秽吗？那如果我们都被主耶稣的宝血都洁净了，那神还不是我们就是无罪了吗？那就
好，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请你记得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认不认罪。如果你认罪，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了你的罪，他流了血，他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如果你不认罪呢，那这个罪就留下了。今天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认不认罪。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那天我认了罪，以后呢我一个月认一次，那可能不行哦，好不好？恐怕天天都要认，好不好？
如果我们天天都认我们的罪，那么神就不洗净我们的罪。
不，还不止天天，随时都要认。你做错了，圣灵一光照你，你就马上认罪，那就这个就可以了。现在就是怕基督徒不认自己的罪，很多基督徒不认罪的，好不好？他不认罪的，什么情况下他不认罪？两夫妻在家里，好不好？丈夫说一句话，说得太重了，妻子听了很不高兴，马上就要伸冤。刚刚你说的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什么意思？都来了，好不好？这个一句，那个一句，这个就吵起来了。认不认啊？罪啊？他自己好不好？他不顺服圣灵，你就不会认罪的，好不好？我们常常会，做父母的对儿女，做儿女的对父母，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
由不得我。
看来我们那个认罪，不是只是一天认一次，好不好？里面有感动，马上认罪，好不好？好，你说吧。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是说您说要我们要包容那些信心软弱的人。那么我想请教您的是，那我认识的一些家庭里面有人是吸毒的。然后他们一直的用献祭去接济他，不停的，他们都说他们都已经信主了，那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也包容接纳他们，还是应该怎么样做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合乎主的心意呢？
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是还在做什么？
吸毒的，
还在吸毒。不止吸毒啊，基督徒也打麻将有没有啊？赌钱吗？抽烟有没有啊？有啊。
抽烟。
嗯。那么基督徒能不能够控制自己啊？控制不了啊。所以基督徒遇见这种事情，最好的先到主的面前，向主说：“主啊，我不应该打麻将。”但是我控制不了，求你救我。我不应该吸毒，但是我控制不了，求你救我。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倪弟兄当时教我们还有一个祷告：主啊，如果我不听，就求你管教我，打我，求主打我，打就厉害了，就让你得一个病，好不好？那个病就很厉害的，好不好啊？到那个时候你不悔改也不行。所以有一个姊妹得了一个病，什么病？肠癌，住到医院去，把肠子切了 一公尺多。我就去看她，我说：姊妹，你为什么得这个病你知道吗？她说我知道。我说什么？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每天吃完晚饭以后就坐在电视机面前去，7点钟就坐在电视机面前，要看到半夜，因为国内的台看完了就看香港台，香港台看完了就看台湾台，好不好？今天又是哪一个节目，明天又是哪个节目，我控制不了，所以主就管教我。我现在开刀了，肠子切了那么多了。他说我现在出院以后第一件事情，我就把电视机拿去丢了，从此不看电视。好不好？ 我就劝他，我说是不是每天到了七点钟电视机就喊你快过来快过来，电视机没有喊他，是谁喊他了？是他自己愿意吗？啊，所以我说电视机你可以不丢，但是你在主面前好好祷告，求主给你力量。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哥林多后书是三章是说，基督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是大有能力的，能够把我们改变过来，好不好？你愿不愿意经历？如果愿意，你就给主说，你说主啊，我愿意，求你改变我，我愿意，但是我改不了自己。如果我不听话，求你管教我。你可以给主讲，当主的管教来了，好吧，你真的愿意主来管教你，感谢主。如果有这个心就好了。我记得我青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传道人就问我，你尼托森弟兄的同工，我就把这个见证告诉他，我说我就求主不听话，求主来管教我，来打我。他说主打了你几次啊？我说感谢主，到现在还没有打过我，还没有一次都没有打过。为什么？我听话了啊。那个时候我每天早晨六点钟起来读圣经，我听话了，好不好？所以没有打我。你真正愿意主来管教你，你有这个心，主会拯救你，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如果
晚了
啊，请讲。
您说我们在世界里面的吗？我们的肉体在世界里面呢，还是跟灵都是在世界里面，还有魂都是在世界里面呢？整个人
灵魂体都在，
但是这个灵，我们同神沟通啊，神不是在世界里面的吗？
好，现在我们要说到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一定弟兄姊妹要清楚。第一点，我们这个人的确是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我们的灵里面就住了圣灵，好不好？我的灵里面就住了圣灵，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的里面还住了一个罪。这个罪是住在哪里呢？啊，我们曾经交通过，这个罪是住在我，是我的魂独立自主了。这个罪啊，就是我的魂独立自主。本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灵是从神来的，神向亚当吹一口气，灵从神来的，灵要管魂，然后通过魂要管我的身体，好不好？但是现在我里面住了圣灵，我的魂就应该顺服圣灵。我的魂有什么功用？思想、感情、意志。我的思想能不能够顺服圣灵？我的感情能不能够顺服圣灵？我的意志能不能够顺服圣灵？那这一个就是，当你受到外面的激动的时候，好不好？别人刺激了你，一刺激你以后，你的思想、你的感情就受不了了，好不好？
我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将天国带来这个世界里面了。好了，这个世界要存在，天国要存在，是吗？好了，两者都存在在这个世，在这里。好了，怎么样才完全都是神的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现在这样人一半了，
现在不是一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灵里面都住了圣灵。所以如果你是圣灵来管理你的灵，你的灵就会管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就管理你的魂了。你的魂被管理了，你的身体就被管理了。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每一天你都是受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来控制的。你用不用思想啊？用啊。用不用感情？用啊。我们是用思想感情意志来控制，而不是要圣灵来管理的。如果你是圣灵来管理，那你就活在天国里面了，好不好？你就顺服圣灵了。你不是圣灵来管理，你就不活在天国的里面了。你是活在什么魂的里面，就是魂独立自主了，好不好？
这是吧，顺服圣灵的天国就降临了。
不是降临，就是圣灵就在你里面工作了，好不好？你就活在天国的里面了。因为是谁来管理你啊？你听圣灵的，你不听肉体的，好不好？圣灵就来管理你了。否则的话，你就听肉体的，那就是魂来管理你，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那是受魂的管理啊。这一个就叫魂独立自主。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亚当吹一口气，就是亚当的灵。神是要灵来管理魂，魂来管理身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不是要灵来管理我，也不是要圣灵管理我，而是我自己每一天都是我独立自主，我思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感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不好？我意志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讲呢，牧师讲呢，他说天国要完全没有降临，降临到一半就重叠了，这个天国帮这个世界重叠了，所以来讲呢就没有完全降临。如果完全降临的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就完全降临，他就这完全降临了。所以来讲，我就想起这个事，这一件事就讲出来了，讲出来呢，你就帮我讲灵魂体，但是他就讲天国的事。
哦，那么这个牧师他讲的要用圣经来对照，你来读两处圣经好不好？你看他说的对不对？好，第一处，那请你来读这个马太福音11章。12节，好吧，你读这，先读这一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了，这是主耶稣说，好不好？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努力就是原文是强力的意思。你愿不愿意进？愿意进就进去，好不好？没有说重叠。这是那个牧师自己编的，好不好？圣经里没有讲重叠，
可能他听错也说不
定。好吧，天国就是存在，你可以进去，就是看你是不是一个努力的人。这是主耶稣讲，好不好？啊，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4章。17节。马太福音第4章的17节。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个近了两个字原文不是近了，原文就是在你的旁边，天国就在你的旁边。我们活在世界里面，主耶稣来了就把天国带来了，今天天国就在你的旁边，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努力的人。你是不是努力的人，那就说什么我都要做自主， 自己做主，好了，那你要进去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就进不去了。所以绝对不能说两个什么重叠啊，这都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好不好？好，那感谢主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